小神童曹运，智胜千里远和万事奇，气坏了他们大师兄泪岩帮帮主南宫烈，一抖火红长袍，唰来到曹运近前。南宫烈的本领比千里远、万事奇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他的外号叫火神爷，善打硫磺焰削球啊！前者和李明交过手，被李明好言把他劝走，可是他窝囊啊！造火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憋足劲儿要找回面子。万没想到，一到这儿，自己两个师弟都败在一个13岁的娃娃手里，你说他能不气吗？他想进招，吓坏了缺德十八手李明。李明想，曹玉刚才那是挑战，那是损招，要战南宫烈孩子非吃亏不可，还得我，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他急忙拦住南宫烈，南宫帮主，剑门三雄叫一个黄口小儿实坠两个，你还好意思和个小孩拼命吗？那可是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也。真想出气啊，你冲我来。火神爷南宫烈把牙一咬，猛提双掌，呜，这一较劲，他要用朱砂掌来取李明性命。五凤楼知道李明不是南宫烈的对手，一招准数，还得我上去。五凤楼还没等上去，李明本事不怎么样，心眼多，他把日月双轮在手中一磕，啪！南宫烈，等等，好，南宫烈收住招数，你还有什么话说？等等，我临死之前把话说完的。哎呀，我纵横江湖，结仇太多，欠的债我也数不过来了，看样子我是难逃活命啊！反正我只有一条命，只能活一家，不能活两家。请问在场的各位，还有没有讨账的？我得捡大债主还。李明啊，这话带煽动性，女魔王看出来，他刚想出言开导，哪知道在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鬼母殷寒月，一声怪叫，噌，他过来了，站在南宫烈和李明之间。等等，我老人家也是讨债的。李明，我才是大债主。你要知道，我五个徒弟死在你们手，你说我够不够大债主？李明说够够够。可不知道南宫烈帮主承认不承认。为母把牙一呲，只要你承认就行，他不承认管屁用。南宫烈生气，但是恶鬼谷的势力太大，自己兄弟三人已伤了两个，不敢翻脸，哪知李明非要挑起这场内讧不可。他转脸问南宫烈，哎，帮主啊，你挨不上号喽。怎么不敢过去？对不起，那你就退回吧。南宫烈性如烈火，我不管什么大债主小债主，反正我这一债是非了结不可，因为你的师父偷过我的烈焰弹，我今天拿你算账。他双掌一分，来个斜挂单鞭，躲开殷寒月，击向李明的头顶。李明胸有成竹，不但不还手，脚下一动未动。那鬼母没有心眼儿啊，一声呼叫，嗨，鬼爪子抓向南宫烈的玉枕穴和右肩琵琶骨。南宫烈唰一飘身躲过去，再打李明。那鬼母就像影子一样，呜，手掌又过来。南宫烈气坏了，你跟着搅什么呢？我要你命！一伸手掏出暗器，什么暗器呀？毒雾神针呐、啊！他拿毒雾神针要打李明。就在这阵儿，他手掌伸到百宝囊内，还没等拽出来呢， 做梦都没想到有一个人比他手还快。这个人什么时候出来的谁也没看见，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东西抢走的也不知道，反正是比南宫烈的手快的太多了。一伸手蹭从豹皮囊内把毒物深针抢走了，唰，转眼无影无踪。因为南宫烈光注意鬼母和李明了，没想到旁边过的人，他凭感觉认为是鬼王司古寒干事。司古寒以黄泉身影的手法偷取，即他一转身奔鬼王扑了过来。书中交代不是鬼王司古寒拿去的，那他能让吗？没事还找事呢。嘿，南宫烈，你敢欺负我，看招！一个恶鬼七十抓住南宫烈的手腕往前一扔，就像抛个稻草人一样，把南宫烈扔到空中。南宫烈在空中刷刷刷连翻了几个跟头，干嘛翻呢？不翻啪摔死了。那就得说南宫烈武功精湛呐、三个前翻刷扑到千里远万世机跟前，他知道自己不能打，夹起两个师弟头也不回的逃走了。这一切女魔王侯国英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鬼王没动，谁偷去南宫烈的东西，另外有人，那是谁呢？不由得芳心猛跳，哎呀，这么快的身法，能不能是五岳三秒钟老三江建臣呢？要是他就太好了。不对呀，我觉得身材比江建臣高啊，这一分心才没有拦住南宫烈和鬼王拼搏。这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就在女魔王惦记江建臣之际，场上起了变化。什么变化？多亏李明啊！李明来到鬼王鬼母近前，深施一礼：“二位老人家，你们为什么来的？是不是为令徒之死？”鬼母说：“对，鬼是无鬼，死在你们手里，我要替他报仇。”哎，您呐，找我找错了，不是死在我手，你的大徒弟、二徒弟、三徒弟、五徒弟，他们死在凤阳皇陵之内。为什么死的？是因为行刺信王不成，叫少林醉僧的九剑给射死的。你的四高足呢，受伤逃走了，叫燕日华一掌给打死的，死在燕日华之手。如果一次是虚，我李明愿受千刀万剐。您是不是不信呢？这么办，如果二位前辈没有查清真相之前，我把先天无极派第四代弟子曹玉交给你们二位做人质，你们放心了吧？如果我说的不实，你们把曹玉杀了；说的事实，把曹玉放了，怎么样？李明这一招啊，太高了。上次李明等人和鬼谷人交手，他看出了鬼母殷寒月喜欢曹玉，这老夫妻无儿无女，一辈子就教五个徒弟，鬼是无鬼，全死了。他借机会叫曹玉去继承恶鬼谷的一切，曹玉到恶鬼谷再也不怕烈焰帮复仇了。果不然的，鬼母一听，哎呦，眉开眼笑，这一笑啊更丑了。小神童更是心领神会，现在必须瓦解敌人力量，不然的话他们很危险。小神童几步来到鬼母近前，甜甜的叫了一声：“老人家你好啊！”说着扑通跪下了，磕了仨头。鬼母乐得心花怒放，激动手都哆嗦了，一把把小神童拉到怀里，左看右看，是越看越爱。是啊，曹玉今年13岁，呵，漆黑的头发，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这张小脸雪白雪白的，齿白唇红，犹如金童下界，亚在玉女临凡，他怎么能不喜欢？鬼王虽然凶狠诚信，可不是糊涂人。听说三个徒弟，老大、老二、老三、老五是死在皇陵，先就吓一跳，又听说死在醉和尚手，知道绝不会假。至于说老四， 是燕日华所杀，这得查实一下。他见李明很大方的送来人质，加上老妻又喜爱曹玉，哪能还替侯国英拼命呢？他厚着老脸凑过来了，
哎，老伴儿啊，这哪里是抓人质啊，活像是认干儿子。啊，
曹玉多聪明啊，一听这话赶紧挣脱鬼母怀中，扑通跪在鬼王面前拜了四拜，一夫在上，孩儿有礼。哎呦，鬼王乐得哈哈大笑，差点背过气去。鬼母生气了，老东西，耶，你会请现成的啊，我收的怎么管你叫爹？曹玉说，别着急，义母娘，我给你磕头了。哎呦，我可真有福啊，好了宝贝儿，太好了。他们这俩人一乐，侯国英没气死啊，这仗怎么打呀？一学战马，一摆手带着全跑了。曹玉说心里话，不愿意随鬼王鬼母去恶鬼谷，可是二叔有言在先，再加上他自幼无父无母，是跟爷爷长大的，鬼王夫妻拿他如儿子，引起他依恋之情，他想拜别师父二叔跟鬼王夫妻走。不料鬼王挺明白事儿，曹玉既拜我们夫妻为一夫一母，也不着急马上去鬼王谷，我们不耽误他随信王到关外的行程，不过叫他跟我们近乎两天，后天自会打发他去山海关和你们会合。说着，老夫妻带着曹玉，领着十八鬼卒，兴冲冲的走了。一场腥风血雨就这么雨过天晴了吗？缺德十八手李明可不那么想，他知道事情不算完，只要有侯国英一天，我们就好不了。他和五凤楼说，大哥呀，如果侯国英真正嫁给我师父，我们才能睡两宿好觉。他们刚说到这儿，身后有人来了。凭五凤楼和李明的武功和机警劲，那人来到身后一丈左右还不知道。来人，伸右手打了一掌，掌挂风声。五凤楼这才知道情势不妙，急忙用左手把李明送出五尺开外，怕伤他。紧跟着右手一进身，嗨，去堂对门的劲风。五凤楼动作又快又急，那个人不由得往旁一闪身，五凤楼这才看清来人是五短身材，年过古稀，脑袋呀特别大，非常扎眼。这谁呢？哦，想起来了，想起师大爷曾经说过，可能是秦岭四煞之师，秦岭一豹许孝红。想到这儿，不由得心里害怕呀。今天我师大爷没带着，我师父还在黄爷怪养伤，我三师叔没影了，剩下我能是人家敌手吗？可是不行也得行啊。想到这儿，冲着来人一抱拳，老前辈你好。这个大脑袋老人功夫已经出神入化，他的功夫收发随心所欲，一看五凤楼不到二十岁，刚才能躲过这招，还能把朋友送出去，又十分客气，不由得点点头，你是三鸟传人五凤楼吧？哎，正是晚辈。老前辈大概是和青城山三位东方前辈同被誉为宇内四豹的徐老前辈吧？正是老朽。老人家你好，李明兄弟快过来施礼。李明也上前并肩深施一礼。许孝红长长出了口气呀，谦恭有礼，不卑不亢，看来魏忠贤大势已去呀。我那三个不成才的徒弟承蒙侯国英厚爱，视为心腹，我一向是受人点水之恩，必报涌泉，看在你尊重我老人家份上，我不找你们麻烦，你们回去叫三鸟出来和我决一高低。
五凤楼笑了笑，
老前辈，您的来意我明白，不过我三位师长都不在这，老人家您指教我好了。
他明知道许孝红绝对不会和自己伸手，一招连台拜佛，双掌已经送了出去。麒麟一抱，不由得心中一动，他也知道五凤楼是怕自己拉不下脸来，不好意思和个晚辈找茬，特意给自己找个台阶。他对五凤楼更有好感，但是他受侯国英之托，绝不能撒手就走啊。第一招躲过去没还手，等五凤楼进第二招，老人这才伸手来一招紧抱出动，紧跟着金抱探爪，恶抱逆时，刷刷刷连续出击。幸亏五凤楼一来得天独厚禀赋极佳，二来又得先天无极派的真传，再加上许孝红没有真下死手，就这样二十招已过。五凤楼已累的浑身热汗直流啊，他刚想以掌带刀施展七刀追魂法，许孝红往旁一闪身，慢着，五凤楼，老夫当年闯荡江湖之时，除去和我齐名的几个老友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走上十合，可是你和我过了二十招，哎呀，很难得了，这么办，亮出你五凤朝阳刀和老夫过过兵器，你若再能过二十招，我也好在侯大人面前有个交代。他怕五凤楼尊重自己不肯亮刀，自己一伸手嘎嘣唰呜抽出兵器，什么兵器啊，藤条软棒。他的四个徒弟也都是藤蛇棒，他呢也是藤条棒，麒麟一抱，一生啊就以紫藤软棒成名天下。这个软棒有个优点，不怕刀砍斧剁。五凤楼一看不亮刀不行了，亮出五凤朝阳刀，一个刀花唰唰，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唰打个色儿。许孝红赞道好刀，随后掌中腾蛇棒直奔五凤楼的玄机穴点来，出手快认穴准，真是惊人呐、五凤楼一个跨虎登山，使了一招鬼足捧步。五凤楼艺高人胆大，用腾蛇棒微微一条宝刀刷，又奔五凤楼的玄机穴。就这么五凤楼进了三招，都没有挡住老人家的腾蛇棒，而且老人家的腾蛇棒专点玄机穴一个穴道。这时五凤楼大吃一惊啊，这个大脑的老头跟别人不一样，能耐太大了。紧跟着追魂七刀使了六刀，剩最后一刀。这阵儿许孝红可知道了五凤楼了不得，他的刀招太厉害了，最后一刀弄不好非伤我不可，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从树林里窜出四个人，谁呀？倒霉鬼秦岭四煞。侯国英走了，秦岭四煞没走，为什么没走啊？他师傅在这陪着呢。不过侯国英不让他们四个上去，免得叫五凤楼抓住费口舌，更主要的他师傅也不让。是啊，成名天下的老前辈和五凤楼交手还以多制胜吗？这四个人呢撑不住气了，一伸手亮出腾蛇棒，噌都过去了，四个人站四个犄角，唰一抡腾蛇棒，可了不得，像棍山相仿啊。这阵正是五凤楼使绝命刀的第七刀，唰的一下立刻分出胜负，在场人全都不动。一看五凤楼前胸被腾蛇棒点个窟窿，宝刀主地颜色更变，心血翻腾，这一招是许大脑袋点的。再看秦岭四煞的腾蛇棒被宝刀都削掉一半，秦岭一抱收住腾蛇棒往那一站，狠狠地瞪着他徒弟，虽然胜了不光彩呀、
五个打一个。李明一改往日的诙谐，郑重其事的来到秦岭一报近前：“老前辈，多蒙您手下留情，未伤我大哥，我李明非常感激。”秦岭一报许孝红长长的出了口气：“哎，李公子，别往老夫脸上贴金子了。我的不成才的蠢徒毁了我一世英名，使老夫变成了一五对一。错过今日，徐某必有情相补。”说着瞪着徒弟一眼，转身走了。秦岭四豹善不搭的也回自己兵营去了。等他们师徒一走，五凤楼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嗨，多谢他手下留情，若不然我五凤楼两世为人。”擦了擦嘴角血迹，来到马前认凳上马。李明说：“女魔王四壁合围，已退了三处，如果草上飞孙子羽再来，这可怎么办？”李明明白全仗五凤楼打呢，可现在他受伤了。就在这阵儿，树林中有人说话：“哼，你小子也知道害怕。”接着从树林内走出两个人，头一个少林最盛普渡禅师，第二个是李明的义父六阳毒煞战天雷。哎呀，李明又来精神头了，这是救星从天降啊。哎呀，醉长老你可来了。醉和尚看你一眼：“来了怎么的？我该揍你。你呀，呵呵，办的事儿是够缺德的。”五凤楼上前施礼：“老前辈，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请问你们把我三师叔带哪儿去了？”“啊，你还认你这个三师叔？”“认呢，那是我的师叔，我怎么能不认呢？”“可他伤了你师大爷，你师父，那不能都怪他。”“哎呀，宝贝儿，你想不想见？”“想啊，我要想死。”“哎，太好了，跟我走。”战天雷抓住李明，醉和尚抓住五凤楼，也不让他们骑马呀，穿山越岭，蹭蹭蹭蹭就是跑啊。没办法，曹玉带着几匹马随后就追。他们跑来跑去，来到玉泉山深处一户人家门前，止住脚步，把五凤楼李明放下。五凤楼知道三师叔江建臣被两门风尘知己给藏在这儿，一躲萧掌门寻找，二躲华山神尼慈云师太。哎呀，难为他们俩呀，想出这么个地方。不知道三师叔身体怎么样，他们闷闷的跟着战天雷醉和尚来到后院内三间草房门前。战天雷说：“自从我照明儿出的主意点了建臣几个穴道，东躲西闪，好不容易甩掉老尼姑的追踪，才来到此地。开始啊，建臣非要回嵩山领罪不可，被我们软拖硬阻留在这儿。你们看看他去吧。”就这么，五凤楼和李明轻轻的推开屋门，一看屋里头有一大一小两张床，当中桌子上横七竖八杯盘狼藉，西间空空如也。江建臣面壁而坐，看着后影，衣服不整，头发跟乱草一样，哪有往日潇洒风采。两人抢步起身，跪倒磕头：“三师叔，师父可想死我们了。”江建臣回过神来，再看江建臣变样，眼窝深陷，面色苍白，看见五凤楼和李明一脸愧色呀：“凤楼，李明，我已是戴罪之身，万死莫赎啊！在没有得到掌门人许可之时，不够你们师长，改口吧。”李明悲痛地说：“师父，你入青阳宫卧底，人人皆知，你不乐意去呀？是掌门人为国为民，非让你去不可。出其量是无心之过，不能都怪您。住口！不许你胡言，千错 万错，是我一人之错。我想回黄叶观，可是醉和尚、战天雷不让我去。今天见着你们俩了，请你们转告我大师兄，我江建臣不对。说完举起手来要自